弟兄姐妹平安，5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Rock Bottom。 Rock Bottom 讲的是在非常低非常低 The very lowest， 在非常低的那个层面，或在最低的那一点。那当名词用的时候呢，就是在讲一个人呢在他生命中能够经历到的最不快乐最不快乐的，那可以翻成最低谷吧。那引用的呢是箴言23:29-35，因为蛮长的，那么和本圣经你们就对照看，我就不读了。那我现在读的是简明版圣经翻译的啊，箴言23:29-35，谁有悲哀，谁遭到不幸呢？谁有纷争呢？谁叫不平呢？谁无故受伤呢？谁有赤红的眼睛呢？就是那些一直逗留在酒馆，一杯在一杯里品尝各种酒的醉汉。你不要看到酒的颜色美丽，在杯中有奇异的泡沫浮起，喝下去呢又觉得痛快淋漓，就让它迷住你。到头来它会像毒蛇那样咬你，像腐蛇那样伤害你。那时你的眼睛将会看到怪异的景象，你的脑海将浮起错乱的幻想，你将好像躺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又像卧在颠簸摇晃的桅杆顶上。你会说，人家打我我不疼痛，人家揍我我没有感觉，我什么时候可以醒来再去喝他一杯呢？那在今天这个 rock bottom 这个最低谷，那提摩太凯勒就是说 The drunk 喝醉酒，酗醉酒就是喝醉酒啊。醉酒呢是喜剧片的a stable， 就是主要的产品，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拍喜剧片的话，那醉酒里面产生出各式各样的，那真的会让你笑死。所以他就开始讲说，哇，人家打我呢但是呢我竟然不觉得受伤，人家呢鞭打我呢我也没感觉，那不是很好笑吗？然后提摩太凯勒还说，但是 addiction， 你喝酒喝醉酒是这个样子哦，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是可以是当成喜剧片哦，很好笑。但是成瘾呢， addiction 呢 is a tragedy， 成瘾却是个悲剧。然后他就讲说 the delirium treatments 还有 the injuries from falls and fights 他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这个刚刚所读的 delirium treatments 在23:33，就是眼睛呢会看到怪异的景象啊，脑海呢有那些错乱的幻想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医学的名词，那中文呢就翻译成震颤性谵妄，意思是指酒精中毒者，他们在戒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没有办法摄取酒精，就会产生了一些幻觉的症状。所以呢，这种震颤性谵妄、跌倒啦和打斗而有的那种伤害就是23:29这里，在这里呢就很悲哀的被仔细的描绘出来。所有酒精成瘾呢，他们从只是一杯酒哦，一杯酒我喝了一杯哦，那就从这一杯酒开始，然后就后来酒精成瘾。所以喝酒的人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陷阱呢？你刚喝一杯感谢主好就好了，那你怎么避免到最后成瘾呢？所以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当酒变成不只是一道美食，而是一个人眼睛所凝望的，而且流连于他的品质的时候呢，那么他已经变成几乎是强烈吸引的，有非常强烈吸引力的一个 sexual， almost sexual in its allure， 就是说在他吸引当中呢，几乎变成像性欲那种非常强烈的欲望。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喝酒，然后他括弧就是说什么 or any other food 或者任何其他的食物能够变成一种深深的安慰，是一种从焦虑当中找到缓解的方法。那贪得无厌的需要呢，随着时间呢就加强，并且呢成瘾者到最后呢真的是无助者。我几时清醒呢？那我然要去寻酒你就看到见他那个真的是无助的，会继续去喝的。所以呢，克服成瘾， 你想 overcoming addictions， 你想克服有酒精瘾或者是任何的毒瘾啊、食物瘾任何的瘾啊，从来都不简单，而且要什么 take a lifetime， 那是花一辈子的时间。但是当圣徒保罗指向我们需要的那个终极安慰的时候，他是对的，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不要醉酒，反倒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就表示什么？那种很生动很逼真的跟很喜乐的看见了基督，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四节那里说的。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然后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和合本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真的是能够知道认识看见基督，那真的是好像很生动很逼真，而且是很喜乐。那是一种喜乐，什么喜乐呢？是这个喜乐呢就能够使他有这个可能把其他所有的安慰呢都放在一旁，他是最超的最高超的那种喜乐，那是最高的那种安慰，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安慰都放到一边了。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的问题就说，成瘾呢可以采取很多的形式，有很多的形式，所以他就问哦，问说你怎么去处理你的压力啦、焦虑啦和不快乐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让我呢把那些vows and sorrows 带到你面前，就是把我的困难、我的困境我的难题带到你那里，而不是带到食物跟喝酒那里，也不是带到那种性欲的那种释放那里，当然了 sexual release 都不是，也不是带到那个所谓的computer game 或者是 video game 那种电子游戏那里，而不是电脑游戏、手机游戏，不是，也不是带到 late night viewing， 不是晚上看电视看到三更半夜，都不是带到这里。然后呢他就引用了一个德国的路德会在1672年生的然后1737年过世，他是写了一首诗歌，那这里呢就引用了Benjamin Shamarock 的诗歌，叫做 Open now thy gates of beauty， 现在打开你那美丽之门。那这首诗歌呢by the way 顺便提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活了65岁啊。这首诗歌里面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了这首诗歌，你上 YouTube 找一找，你只要输入 Open now thy gates of beauty 就可以搜索到这首诗歌英文的，那很可惜我没有找到中文的，就说这里有生命的泉源涌流，这里是我们所有困难的一个香膏，医治我们的香膏，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讲就是贪食好酒，他花了三天讲到七宗罪的一个 gluttony， gluttony 后来我们讲呢就是它代表所有的我们真的是贪爱舒服，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还想要的所有的其他这种肉体感官的舒服享受等等。那今天讲到这个最低谷到了最低谷呢就讲到喝酒这件事情。那这个喝酒会带给我们很奇怪就是你看喜剧片呢就是打了你没感觉，真的好笑的要死， OK 好。然后呢那种震颤性的战望，就是你戒酒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幻觉啊，怪里怪气的东西，真的好笑，对。然后你跌倒，你打斗，然后那个伤害呢，你竟然不觉得疼，哇，那真的是很好笑，好，对。但是同时呢，这里也描述了这种悲剧哦，悲剧，所有这个你看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全部有喜剧，有悲剧，都把酗酒还有呢喝酒上瘾的成瘾。都描述出来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你并不想要成为这里所谓的这种很可笑的悲剧打你竟然没感觉，或者呢你竟然会看到那些怪里怪气的东西等等等等你怎么避免说其实神给的美物好啦我们享受就 OK 啦， 你怎么避免掉它变成成瘾，然后到最后呢你就会变成这种喜剧或悲剧的下场呢？那就是他在描述在第二段说，当你一再去看它，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酒，就是一杯酒，而是这个酒背后所代表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到一种它变成对你是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啊，那包括什么？包括比方说好像性欲你没有办法去抵挡，或者包括一种好像带给你很深的安慰啊，他讲喝酒或者是任何东西，就像我们都知道失恋的人他有可能就拼命逛街买东西，对不对啊，或者是失恋的人就有可能就去买哈根达斯冰淇淋，拼命的吃拼命的吃，有可能。所以呢他就变成是一种安慰啊，安慰。或者呢你感到很焦虑啊，压力多得不得了，所以哇回家要面对家庭婚姻关系孩子关系，所以呢你就流连酒店酒馆去喝酒啊。那这个就是它已经不是酒本身的酒本身的一道食物或任何东西了，它变成对你来讲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是一种可以带给你安慰的，是一种可以缓解你压力的，然后你就会一直需要一直需要它，需要到一种程度啊，它这个随着时间不会减弱，它会越来越强，然后到最后让你变成什么 addiction， 你就 addictive， 你就成瘾了，你就变成上瘾者，然后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对抗它，好像说哎，我什么时候清醒了，好啊好啊，那我还要再去喝酒，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去克服你自己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尔就讲，他说要克服成瘾啊，从来都不简单，对，烟瘾酒瘾啊，毒瘾都不简单，性瘾也不简单，而且这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我们总觉得说事情要花一辈子，我们都觉得很可笑，我们都觉得我们信耶稣怎么可能，我只要认罪悔改读经祷告，那我再小心翼翼，那估计最多最多一个礼拜搞定，我们就能够在某个品德上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能够进展成圣，没有的。最近有人呢在辅导，然后来请教我，我就想起来以前在 B 城市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同性恋，然后呢她后来信耶稣了，但是五年之后她去的教会也是，真的哪个教会不去，去那个教会，她说他们那个教会那个王牧师啊还主张还叫人家去什么就是一对年轻夫妇嘛，婚姻有困难，然后呢要离婚，然后呢后来这个姐妹呢离婚了，就是发现有孩子了，怀孕了，哇这个牧师还叫她去打掉，说你最好把孩子打掉吧。后来这姐妹真的是，当她第一次来学我们圣经辅导的时候，她心情是很难受，她讲的给我听的，我听着她哭诉，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为她说那个牧师竟然就叫她打掉，我说为什么呀，因为照理一般牧师是不会叫你随便堕胎的呀，为什么他要叫你打掉？好，牧师的理由竟然是你现在还年轻，你可以再嫁，如果你带着小孩谁愿意娶你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竟然有这样的牧师，哎呀真的是求主赦免。所以呢这个同性恋姐妹竟然在那个教会，然后呢那个教会乱七八糟我们先不谈了，这姐妹就讲啊，就说那个诗班指挥那个女的对她啊什么很有好感，什么长发飘香什么的，我说那为什么每一个长发飘香的姐妹从我面前经过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呢，我也不觉得啊，人家故意要向我招手啊，向我送情泼啊送秋泼呢，怎么就你呢，你心里面没有那种想法，你怎么会把别人的那种都解读到那种，他老师不是真的真的，好就算是真的吧，他说连在地铁上那么多人别的女的人车子地铁很挤的时候不去摸别的就偏偏来摸他的手，他说就好像他们那种同性恋好像额头上或身体上都散发出说来吧来摸我吧，同性的人，我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这是你自己的解读吗？然后他说他要对抗这个同性恋对抗得很辛苦，有一天竟然很生气，就是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还这个意思是说都认罪悔改了，为什么还有这种好像这种试探存在。那时候我们正在上青少年辅导学，我就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讲过，我们在进展成圣里面 我们那种根源啊，根深蒂固很深的那些东西哦，不会因为你今天认知到了，你认罪悔改了，你也真的三天三夜对付他了，然后再摔跤啊，再比武啊，然后比到三天三夜、七天七夜，你终于把那个大龙、把那个古蛇给杀死了，然后你就哈利路亚冠军第一名。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你就算今天好不容易战胜了你同性恋对某个女的战胜了，我讲的是这个姐妹，你就算战胜了那个试探好了，好，今天胜过了，好，那个人呢被你骂走了，我告诉你，明天还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如果不是明天，那就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就下个月，不是下个月那就下两个月，就明年。他永远在那里的试探，永远在那里。但是你要知道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张博士在讲解成为主的时候有讲，试探是沿着我们里面那个欲望的本质来的。如果你不爱那个东西，对你是不构成试探的，你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在对抗某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快，就等于是成瘾，好像赌博的人，他现在信耶稣了，他知道错了，他不要去赌博了。可我告诉你哦，如果真的有人说咱们怎么样叫他去赌呢，他很难忍住的，别人可以不上赌场，他不行的。然后就像是吸毒的人、抽烟的人你就算戒毒了，把你关到某个紧闭的地方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戒毒成功了，我告诉你，一出来你以前的那些阿猫阿狗、吸毒的、吸烟的喝酒的再来找你，你很难拒绝。为什么我记得那个刘什么，就是刘明和，是刘明和牧师吗？就是台湾那个戒毒中心，他是香港的，他后来信耶稣了，他吸毒的，他出了一本书，我就觉得挺好的。他说这个烟瘾、酒瘾、毒瘾啊，很好戒啊，那个毒瘾的魔鬼啊，这个魔啊很好戒，但心魔很难戒。毒品这个魔鬼很好戒，但是心里面那个魔鬼很难戒。所以呢不单单是抽烟，不单单是喝酒，是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我们每个人在进展成长，你以为面子膜很好戒吗？面子。你以为要得人肯定很好戒吗？你以为贪爱舒服你不要懒惰，你要勤劳很好戒吗？不会的。这个从来要克服它，因为它几乎你已经是 addict， 你已经成瘾了，要不然怎么会就这么懒呢？要不然怎么就会自尊心那么强呢？要不然怎么就会这么的着迷权力啊、性啊、面子啊等等呢？哎呀，那个真的很难戒。那当然就包含我啦，我很没有耐心嘛，对吧？那很难戒的，哇，一辈子对抗。而提摩太凯勒他真的是牧会，他真的是很认识人，他说哎呀，那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等到神息了你世上劳苦。所以当你在讲说你要从这个醉酒啊、喝酒啊、毒品啊、食物啊、任何其他东西来找到深深的安慰的时候呢，只有一种，他可以把其他的安慰都胜过，他可以胜过你的毒品，胜过你的烟瘾、酒瘾，胜过你的性，胜过食物等等。因为你从那些当中找到暂时的、短暂的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压力，而只有一种是真实的，它能够长期的、永恒性的断绝你一切的焦虑，那就是什么呢？那保罗就提出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你不要醉酒，醉酒眼睛看到乱七八糟的幻觉，你要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你说那不也是幻觉吗？不不不一样，你圣灵充满，你能看见眼不能看见的耶稣基督，你那个他的耶稣基督那种生动，那种逼真到一种程度，就像你吸毒你很开心，但是是短暂的，醒过来很愁苦，但是你被圣灵充满呢，哇，也是很真很逼真，你看到我们所看不见的灵里面那种信心眼睛看见基督，你会很开心。但是呢，等你睡觉起来，等你在真实的这个人生的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你会很喜乐的，那个喜乐不是短暂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讲，那种喜乐真的他就胜过了其他的安慰品。难怪提摩太凯勒他在挑战性的问题就跟你讲，成瘾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在性上面不断的去寻求性关系的满足。我认识一个官员的， 她是信耶稣的，她的女儿法利西毕业了，她大学毕业，她就是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我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跟男人同睡同居，她说因为我睡觉不可以没有男人，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她抱住一个男人睡觉，然后跟他有性关系。那你可以知道性关系通常象征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了，但其中一个就是什么，性亲密，性代表是亲密，因为二人结合的亲密关系。所以呢，你去看一看那些同性恋的人哦，当然他们会诉诸于什么社会啊、环境的因素啊，从小父母亲一方有比较强势啦、啊、或者他被同性的人呢molest 性侵害啊等等哦，或从小呢隔壁的叔叔啦、性侵害的这个小男孩给他糖啊，那他以后就变成长大以后如果没有钱呢、啊、他就可以用这种最快的方式去跟一个男人上床，他会有钱等等，就像应招女郎就变成应招男郎。美国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谁啊，理查基尔演的吧， Call Me 那首歌就是在演他的事情啊。但是总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不过那个应召男郎他演的电影不是演跟他是男的，不是演他跟男的睡觉，他是演他专门在陪女人的啊。我要讲的就是所有的成瘾都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我在内，我的比方说我脾气很急，这也是一种啊。那这就是今天你要思考的，你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你为什么会同性恋？你为什么会那个你可以讲这种外界的哈，找外界的原因啊，社会啊，心理啊，你都可以找。但其中一个却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到的，在圣经里面，你仔细去看，跟亲密有关，亲密，手淫，黄色的性色情图片，在外面找女人，在婚姻以外的。同性恋婚前同居，当然他有其他金钱的因素啊，还有其他那种金钱，还有什么糟糕，我头脑晕了，金钱、暴富方便什么什么的，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亲密。所以你去看那些同性恋啊，他们都很渴望跟别人亲密，但是呢，没有被好好的教导，或者呢，怕亲密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比方说你跟一个男的亲密，那你跟他上床你会怀孕，那在你那个年代很丢脸，那跟女的上床呢，你是女的跟女的就不会怀孕很安全感。反正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要辅导一个同性恋人，他没有那么简单的，没有只是说什么啊，他小时候他爸妈比较强势什么 ？No， 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想要亲密，他想要，甚至还有一个就是偷懒，因为这样，因为同性呢，你有的我都有，所以呢，你有的感觉我都有感觉，你明白吗？就不用那么的大费周章去跨过一条界限去了解一个异性。了解异性呢，要花时间去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哎呀，这个很麻烦，太啰嗦，太麻烦了。贪爱舒服，骄傲，觉得说啊，我在同性当中，但我又跟你不一样。你是女的，我也是女的，但是呢，我可以 act like 好像一个男人啊，所以呢，我比你，我又是女人，我又是男人，又高你一等等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反正呢，我的辅导经验就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你知道吗？我们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跟赌博是一样的呀，赌博也有它背后的根源问题呀，对不对？他好吃懒做有他好吃懒做的一些根源问题嘛，他赌的就是一种运气，他赌的就是他比别人还要有运气，一定会赢，而且他也是好吃懒做，都不用去工作，还有从赌当中有一种快感等等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寻求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除我们真正的压力源嘛，没有办法消除我们的焦虑。焦虑如果根据 Helen Cronin 根据那个弗洛伊德他们的心理理论，那你这里面本我自我超我打仗打架，你里面有欲望或者两个欲望争斗产生焦虑，因为得不到，不管怎么样大部分人都还是在社会能够接纳的规范里面去处理这些。但是就算是社会规范里面能够接受的，你拼命吃得很胖， 别人不会说你什么，但是你吸毒呢，那这个国家就不允许了，对吧？那就要抓你嘛。所以当你已经到一种诉诸于其他的食物啊、东西啊、电视啊不断的看电视看到三更半夜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怎么去处理呢？我就思考我自己压力，我怎么处理压力？我就尽可能做，然后呢，我希望别人不要增加我的工作量，因为我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我希望有人能够帮我，如果没有呢，那我就牺牲睡眠把它做完。基本上我的压力基本上都来自事情多，我做不完。焦虑，我好像没什么焦虑。很多年前吧，十几年前有了。那时候我的纽约，我每个月都要付那个这个公寓嘛，每个月都要付钱的啊。那时候700多块钱美金，然后呢，我就被邀请去台湾做神学院的研究所所长。那工资不高，工资真的不高，比我这个没有信主前的工资还要低啊。原来神学院是很穷的。老师们工资不高，我都还是做了所长，还有什么行政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住学校的宿舍什么的。那我省的钱呢真的大概差不多除了就台币5万给了我妈一点，然后呢在十一奉献，剩下刚好就是付纽约的这个费用，每个月的我们叫 monthly maintenance， 每个月的反正就是要给大楼的钱啊，就没了。因为那时候没有找人来租，所以我那时候的确，你说我焦虑吗？也有可能。但你说我真的会焦虑到疯掉吗？也不会啊。但是我就想啊，在这里做反正都存不到钱啊，存不到钱，存不到钱，那就存不到，就是有点遗憾吧。但是也不是那么完全没有，没有就算了，反正钱就是拿来用的嘛反正钱也不能奉献了。为什么？因为剩下那边房子总是要交的嘛，对吧？好，交了钱就没了，这样子。然后现在呢新冠状病毒当然我们每个月还是照样要交给大楼嘛。那还好纽约有宣布啊，说到八月我们可以迟交不用交，因为像房贷的人根本也没有钱交房贷嘛，所有大家都没有工资，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嘛，所有都延期，可以延期。好，那延期就挺好。那我有一个室友嘛，结果呢他竟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也涨了嘛，那他交给我的这个房租费刚好就是可以扣掉那个每一个月他交给我的房租费我就缴了那个水电瓦斯跟给这个大楼的管理，就刚刚好刚刚好自己也能活感谢主没有什么所谓的赤字。但是呢他突然前几天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了什么的。所以他就说他不能付我房租，因为他跑到他朋友那里去做嘛。然后他东西在我这，他说我在外面打听过，如果我租了一个仓库放东西呢才多少钱。然后他就说我在想因为外面仓库这样。那我就有一点生气，生气的原因是他这个人想要求情于你，但是呢他又讲的就是一副那种你知道吗？不是我求情于你是你自己要的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说你在外面找到仓库一个月可以放这个是多少多少钱？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你要把东西放我这里？你看我要代替他说出来，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把你的东西放我这里，然后你一个月就付我那么多钱吗？那他才说如果你认为那可以的话，你看他才这样讲。真的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快乐的。我觉得你何必这样呢？维持你的自尊，维持你的面子，然后又不直接讲。然后我就说那不行，那这个这样子我说你可以晚交到八月，因为我们大楼房租都是晚交到八月嘛，所以我也不用逼你。他说可是我没有工作我不知道我的那个老板娘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他们家小孩不需要我看，我就没有工作。我就想算了算了算了，你不回来也好，因为我每一天我都要上课的，我都要线上。那如果你回来的话，那反而我在房间讲课会吵到你嘛。有时候你睡觉时间跟我睡觉时间不一样，算了算了。我后来同意了他，那同意了他呢？我对金钱我没有什么在意，但是我不快乐，我不快乐，我不高兴，我不高兴的原因就觉得说，干嘛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他明明要我施惠于他，但他又不开口。 然后他常常就讲的那种，就是讲的一个东西停在那里，要你来自己说出来，然后才说，是你自己这样子的，不是我要求你。我很讨厌人家这样。如果我真的要跟人家要东西的话，圣经就教导嘛，你就谦卑你自己去求助嘛，对吧？啊，突然之间，这么多这两个月不见，突然就抛出一个电话来，抛出一个信息来。但我就想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啦，人家也很苦啊。我想到什么，你要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你要想到你在埃及，你也曾经做过寄居的，你在埃及地为奴之家，你在这个世界是过客，你也是做寄居的。所以呢，不要为难那个寄居的人，人家都是很辛苦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学生事工啊？当那么多人来到美国移民也好，或者是来读书，那我们都要去帮忙他们。为什么？因为刚来真的人生地不熟嘛，我们就要尽可能帮助他们settle down 安定下来，帮助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需要的电锅，好，那我就给你电锅，好，那你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给你嘛，虽然不是最新的，但最起码你能够先安定下来，等以后你稳了，稳住阵脚了，然后你慢慢工作了，毕业你毕业了，工作了，有钱了，你要去买新的好的，那是你家的事嘛。所以呢，对我来讲，我有焦虑吗？没有。新冠状会让我焦虑吗？没有，没有。那我焦虑的会是什么？我焦虑的会是，比方说，明天就要上课了，我的教材还没有，材料还没有完全的用好、整理好。你说你不是都教过吗？就随便讲。你知道我的小跟班每次都跟我讲说，哎，这个老师你都教过没问题，你就不用预备。我说哇。虽然我们讲的内容都一样哦，我可做不来这种一篇到打遍天下，没有的，我都规规矩矩了。反正这个课呢，今年教我也是这么规矩的去预备，明年教我也这么规矩的去预备。我该新的材料的，我该看的，我该怎么融会贯通的，那永远东西都很多，永远都看不完，而且都是要看很多英文的，你知道吗？英文的书啊，英文的期刊论文啊，都看得很辛苦的。好，那我的时间就这么多。所以呢，我会有焦虑，只有在我时间不够用。那我都怎么做呢？我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牺牲的一定是睡眠啊，那就少睡嘛。哎呀，这两个礼拜啊，睡觉啊都睡一两个小时，每天到最后头都是晕的，然后到下午就扛不住了。然后第二个牺牲就吃饭，随便吃。然后呢，从三月份吃到现在，每天都是面包牛奶，面包牛奶。然后那个气哦，我的肠胃本来就不好，医生都讲过都要吃药的。Twist 肠胃是扭曲的，他说就绕来绕去，人家肠子都是什么，我的肠子是什么。然后 AC 又酸又很多气。可是现在都很久都没有去拿药了。自从去年回来呢，又生病，然后等到好了要去挂号预约呢，哎呀，那个医生，那个 PCP 家庭医生又换了，换了呢就拿不到，拿就要预约，预约呢又是预约到什么一月二月都预约到很晚很晚，那好不容易可以了，哎，碰到新冠状全部被取消，所以也拿不到药，然后那种肠胃就是那种。多气哈，那个气，哎呀，每一天我就跟我二姐讲说，哎，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后来百合师母说，哎，不是喝牛奶问题，我本来就不能喝牛奶，但现在除了牛奶还能喝什么？没别的嘛，对吧？那就把牛奶都先煮开了，然后再喝牛奶。然后呢，喝牛奶吃面包，他说你吃那 cabbage 盐白菜也会产生气的。我说啊，那怎么办呢？因为就盐白菜最便宜嘛。然后每一天都这样子，气多到那个肠胃多到那种咕噜咕噜咕噜一直放屁一直放屁，真的是这个样子，受不了自己。但是呢，这个会让我焦虑吗？也没有，因为身体不好就身体不好嘛，对不对？跟道德性无关嘛。所以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不快乐？不快乐，最近实在是很不快乐。最近从520以来就很不快乐，所以上礼拜四小组聚会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难受到我自己都，哎，那两天真的不快乐，不快乐到有够郁闷，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难受。然后我就讲，我说我自己啊，我说我发现我心里面很恶的，很邪恶。我说啊， 我对 X 呢，我可以出于那种爱，真的是怜悯跟爱，是真的没有个人好恶的，我可以真的很真诚的为他得救祷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对于台湾的蔡英文，我就没有办法为他祷告。那马上就有一个弟兄很快抛出来说，啊，你可以求神给你一颗愿意的心为他祷告。我说我就是不愿意为他祷告呢，我还去跟神求愿意，我现在就卡在这里，所以我难就难在这里，我就发现自己挺邪恶的。我还告诉别人说，啊，你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心里面对他有怨的时候，你这种祷告都不真诚，神都不听的。你只是说啊，他改了，他改了，我高他一等，他改了，因此像他这样子，好像我们在为，比方说，如果以前的人为希特勒祷告，他们是真的看到希特勒很可怕，但是也很可怜，然后他们为他祷告吗？还是说哇，这么可怕，真的可恶？那他不信耶稣，真的他没救了。我们是那种神啊，你改变他，让他不要再做那些让我们很痛苦的事情。神啊，你改变蔡英文，让他不要每天呢，我们听着新闻都说假博士，假博士很难受，让他不要拿着人民的钱呢去买通媒体啊，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我是因为我自己难受，我才要求神改变他，然后他才不做那些事。他信主他就不会做那些事。那其实我并不在乎他的灵魂真正得救，所以我发现我并不爱他，我真的不爱他。你说我快乐吗？不快乐。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还是要为他祷告，所以我还是为他祷告。但我知道我自己那种祷告呢，就是那种怎么讲，就不是真的出于爱他的那种为他祷告，就好像就是主啊，你救他吧，这种人啊，主啊，你赦免他，你救他吧，就是那种的。所以呢，我怎么去处理这个呢？哎呀，我只能到神面前去认罪。我是真的跟神认罪，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真的没有你那种大量。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接纳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比他好呢？但其实我也知道我们没有比别人好。那为什么就看到别人做这个恶？我想我真的很讨厌别人，欺负别人。你这个养了一堆的网军啊，又贪污，然后又没有人出来主持公义。然后我就发现什么，我说主，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都讲，主，我真的很可笑，明明知道这世界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我还指望这个蔡英文公义公平吗？真好笑。圣经里面讲嘛，我们不要指望在这个地上有公义公平，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却要去给出公义公平。你不要指望这地上的人如何如何哦，要什么，就像那圣法恩西斯的祷告吧，就是说你不要求被了解，但你要求了解人。你不要求被人家爱，但你要全心的去付出爱。啊，我就觉得我的不快乐多半都是来自看到自己的这种丑陋，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所以呢怎么处理呢？我还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呢，今天提出来就是被圣灵充满。那可见呢，我里面没有圣灵充满。我不能说我没有圣灵，就是没有被圣灵完全充满。要是有的话，我相信圣灵看耶稣基督看蔡英文的那种心，应该就会变成圣灵在我里面会传递给我那种心。但很显然的，我抗拒了，我没有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抗拒的，就是了。但是呢，我也不会借酒消愁，我也不会去喝酒，我也不会跑去吃什么冰淇淋，我也不会跑去by the way，顺便提啊，礼拜一啊，你听这个的时候呢，是美国的国商日假期长假，当这个长假的时候呢，阴雨连连，哪也不能去。然后呢，我们也不会跑去。以前呢，对，我想起来，我以前怎么处理我不愉快啊？以前小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运动场跑步，好像一跑步就所有的那种不开心的都会没有。现在没得跑步，那就只好在家做拉筋操啊。还有呢，就是唱诗歌。对，当我心情很难受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在上课之前有一些事情，我心情真的很不好。后来呢，因为反正我提前嘛，提前一个小时发出链接嘛，我后来呢就放诗歌啊，我就自己选。其实那个诗歌是对我自己，我自己在唱的 再给我一个机会，好，那我就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等等等等。所以你是怎么处理你的压力焦虑跟不快乐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转向神。那如果你要转向酒啊、毒品啊、烟啊、哈根达斯冰淇淋啊、电动游戏啊、看电影看电视啊，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就用说，在这里有生命的泉源涌流，在这里是我们所有难题的一个香膏医治。那他用这首诗歌，我觉得是再一次把我们指向神。那以今天这种七宗罪里面的暴饮暴食、这种上瘾、这种酗酒来讲的话，那不要醉酒，这新约教导对比过来就是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安静在神面前啊，安静心啊。你怎么培养自己？其实新冠状是最合适的。这一阵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完经之后呢，就跪在床上。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就跟老公说，老公不好意思哦，你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安静一下。然后呢，你就跪在床上，就跪在那里，让自己整个心沉静下来。这个跟那个什么浸泡式祷告不太一样哦，浸泡式祷告好像是从加拿大，是加拿大吧？反正你上网查一查吧。那种它是从浸泡式音乐，就是把你自己 shock 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然后去 meditation 去默想基督。但这个东西呢，因为它要看操作的人，我倒不会用这个词啊，我只会说我安静跪在神面前，我去寻求耶和华的脸，寻求神的面。我宁可用圣经上的术语。那当然那种所谓的浸泡式的音乐，它是借着那种音乐让你整个人沉浸安静在祷告中。如果你祷告需要有音乐也挺好，可是有时候你会被那个音乐带着走，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就会去默想默想默想，听那个音乐，听那个音乐，好不好呢？也好了，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听着音乐，你甚至会随着它唱起来，那个歌词也很触动你，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了。但是主题总之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主啊，是的，请帮助我们，因为呢，常常我们成瘾都是从一杯酒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到最后是从那个最小的最小的我只要喝一口可乐，然后就从此又上瘾了。我只要吃一根小小的一根哈根达斯冰棒，然后就这样上瘾了。我只要别人称赞我一下下，一点点一个就可以了。今天称赞我一个好好的，我就很高兴，然后我就会 craving for more， 就会越要越多，到最后我们就真的是成瘾了。但是呢，你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上瘾的那些目标物，其实真的都不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那种安慰，永恒的安慰解脱，没有的，那都是短暂的，甚至有些都是很不好的。比方说我们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肯定，爸妈对我们的肯定，老师对我们的肯定，到最后呢，我们就真的觉得我们自己挺好的，甚至呢，我们接受不了别人对我们的没有肯定啊，那些都是有伤害性的。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跪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面，你的同在，好让我们因为寻求你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很深的在灵里面跟基督相交，那种深层那种稳固的根基，到最后我们真的能够跟Benjamin Shumlaw 讲的那种 opening thy gates of beauty， 打开你美丽之门，打开你天堂美丽之门，因为这里就有生命的泉源涌流，这里呢就有所有我们问题的那种难题解决的香膏，医治的香膏。主啊，请帮助我们，不是那种很无知的逃避的那种乐观的啊，没事没事，那假平安的到你面前，而真的是奠基在十字架，奠基在你已经成全的救恩，以至于你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深处，我们就很深很深的跟你结合的那种很深很深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会去寻求外界的那种人事物的东西，那当然就不会成瘾。求主帮助我们。我要特别为我们当中被某种安慰物所捆绑的，让我们变成比方说赌博的赌博，爱面子爱面子，偷懒的偷懒，同性恋同性恋，骄傲骄傲，脾气不好脾气不好。所以我特别为我们这些被捆绑的人祷告，因为你在我们身上，你在做大事， 请帮助我们耐心等候。但是呢，在这个耐心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会推卸我们自己这一部分要努力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